2020年时至联合国成立75周年，这一年对联合国来说意义非凡，对全球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历史性的一年。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病毒病大流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常态，世界陷入封锁和孤立，社会不平等凸显，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疫情过后，世界会变得更加强大，以更好的姿态进行合作，亦或走向一个存在更多不信任和更大分裂的世界？在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7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重温这份诞生于战时的永恒指南所秉持的原则和价值观，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危机中带来的启迪。请听张丽的报道。
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Que dos veces durante nuestra vida ha infligido a la humanidad sufrimientos indecibles.
创造适当环境，比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
您现在听到的是用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朗诵的联合国宪章序言。1945年，在夺去了约7000万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顾问、观察员以及民间团体汇聚在美国旧金山，以期建立一个组织，以捍卫世界和平，帮助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代表着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大陆的占世界80%的人口。根据联合国的记载，75年前的今天，代表们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通过传统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当时，掌声响彻整个礼堂。
Morning, June 26, 1945.
6月26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的一个巨大的圆桌上，摆放着2部历史性的卷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代表们身后是用50个国家的国旗围成的彩色的半圆，在耀眼的聚光灯下，每位代表都签署了自己的姓名。中国第一个遭受轴心国侵略的受害国得到了第一个签署的荣誉。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最后会议发言时指出，
许多人曾质疑50个在种族、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巨大差异的国家是否能达成一致，但这些差异都被抛在脑后，在一个坚定不移的统一的决心中找到方法结束战争。这部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实的构造，于其之上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历史将会为此向你们致意。有了这部联合国宪章，世界便可以开始期待所有受尊敬的人皆可作为自由之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那天。如果我们没能够好好利用它，我们便是背叛了所有那些为之牺牲以让我们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创造出这部宪章的人们。
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历史将会为此向你们致意。75年后的今天，人类再次陷入一场如世界大战般的全球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纪念宪章签署75周年的视频致辞中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和价值观在今天仍然适用，并引领我们走向新的未来。
Today we face a global pandemic and worldwide.
今天我们遭遇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世界各地人民发出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呼声，正视问题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但我们还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已有一部应对我们共同挑战、克服世界弱点的永恒指南。这个指南就是联合国宪章。
The guide is United Nations Charter.
第74届联大主席班迪日前在有关联合国宪章75周年分裂世界中的多边主义的高级别活动中指出，面对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和全球种种其他危机，所有会员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法律秩序，保持国际合作。
There are many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ongoing pandemic. After we defeat COVID-19, we'll be in a.
从持续的大流行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教训。在击败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将可以评估联合国的整体表现，以防止未来的冲击，并确保本组织继续以人民为主，特别是被抛在最后的人民。在我们更好的重建时，我们需要对新常态进行重塑。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世界需要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接洽。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应享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合其初衷的联合国。我们必须以结果为中心，以行动为导向，减少官僚主义。我们只有通过统一的目标和集体的行动才能实现。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提前塑造全球趋势，包括通过技术创新和保护环境，我们将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联合国地区办公室以及专门机构也在当前的危机中再次对多边主义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思考。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瓦罗瓦亚认为，危机往往会促进建立更强有力的多边机制，比如在疫情期间所展现的全球声援就是明证。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all global crises of last centuries led to more multilateralism.
历史告诉我们，上世纪的全球危机带来了更有力的多边主义。一战后诞生了国际联盟，二战后诞生了联合国。为了不再让过去的悲剧重演，人类决定加强合作，并再也不想看到类似的危机出现，且没有必要的多边机制来应对。每一次危机都蕴含着一丝希望。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示出，薄弱的多边机制将让这个世界陷入更深的混乱。因此，希望这一危机可以有助于建立更有效和包容的多边合作系统，足以强有力地解决全球挑战。新冠疫情终将结束，但气候危机、不平等、贫困仍将持续。这将使团结和国际合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Inclusive system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trong enough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表示，成立于1865年的国际电联可谓是国际主义的先驱之一。今天的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前所未有的让人们认识到数字通讯技术的力量，但也凸显出解决数字鸿沟的紧迫性。
Definitely, ICT's power now is never.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信息通讯技术的力量。我们讨论过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在线治理、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突然，一些人不得不居住在家中，并利用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回顾历史，国际电联成立于1865年，最初由20个欧洲成员国组成。我们几乎是首个，或者是为数不多的首批国际主义的先驱者。无论世界经历了多少政治、多少金融风暴和多少危机，信息通讯技术仍在推陈出新。今天，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了数字鸿沟。因此，我们将与所有人一道努力，进一步推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
成立于1919年一战后的国际劳工组织也有着百年历史。总干事莱德提醒人们注意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everything we have done has been
effective in terms of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虽然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没有让世界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都是有效的。因此，第一个挑战是关于其效用和可信度。第二个挑战，我们时代的大体上的一些趋势正在加剧全球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我们确实应该更靠近而不是更远离，并更好地善待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过得并不那么好的人。第三个挑战涉及有关国家主权的政治话语。我们听到的观念是，参与到多边行动中，比如签署和遵守国际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行使国家主权的冲击。这是民粹主义的论调，这是多边主义面临的最有害的论调。我们对此应该加以制止。
To responding, be less remote in the way we work and respond better.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